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虽然以赛亚他是在犹大国，就是南国的四个王朝，神赐他默示做先知，但是呢，第九章的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这边很显然是，先知以赛亚讲到的预言，就是他以后要讲的神给他的默示，讲给什么呢？讲给雅各、洛伊雅各这个路伊雅各家跟洛于以色列家。我在思想的时候，或许神把以色列国北国的光景透过南国的先知以赛亚讲在南国跟北国，讲在这个雅各家跟以色列家，那个意思是要让犹大家，就是雅各家怎么样呢，让他们能够让南国的他们有所警惕，他们有所提醒，不要像以色列一样，因为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迫在这个，等于说是，因为他们姐妹，圣经里面讲，他们姐妹两个嘛，这个犹大跟这个以色列是姐妹两个，那以色列怎么样呢？更早远离耶和华神。以色列十九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王，而犹大家还有一些好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效法他父大卫的一些君王。所以用比犹大家更早离开堕落的这个以色列家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跟原因，也告诉南国的这一些神的百姓，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今天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神借着别人怎么样，人家在讲的时候，不是另外一个意义在提醒我们吗？我说我今天讲到这个南国跟北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触啊。我在说，不要把我的感触当作是这个圣经的本身，但是或许也有一点点这样的一种体会，我们大家一起来交通。我总觉得以色列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同处一中，但是呢，就变成说死不往来，彼此打仗，偶尔这个面和心不和的，为了一些什么样的利益在那边这个连接，是不是啊？所以我就想到今天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有以色列跟犹大，我说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升天以后怎么样呢？今天在所谓的基督徒的中间，好像也有两大支，一个叫做天主教，一个叫做基督教。只是我不太能够再更进一步，有更多好像圣灵的亮光跟启示，到底是天主教是以色列的，还是基督教是以色列的？我到现在真是还没有任何的一个内心生出一个结论，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自己根本的一种的领受。因为好像从整体性来看，就是从组织的整体性来看，天主教又比较像这个犹大，像南国。但是呢，从行政组织上来看，这个天主教比较像南国，那么基督教比较像北国，因为善嘛，还是这个派那个派，就是他善嘛，还是这样。但是从属灵里面来看的话呢，好像这个基督教又是在圣经的真理的里面更加的讲究， 跟天主教里面还有这个真理以外，加了许许多多东西来看呢，好像基督教又像南国，是不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一种的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我只有这样一个感受。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基督教的堕落，也可以成为天主教的提醒；天主教的堕落，也可以成为基督教里面神的儿女们的提醒。这是我要讲到的。这个南国的先知却在说北国的预言，神给他的默示。我们不要就是在南国的这个耶路撒冷居民，不要一天到晚去骂北国的这些人。对，北国他们这些人的堕落，不守真理，是吧？到最后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提醒，是不是这样？啊，这是第一点交通。第二点我要开始交通的。就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有三个，他的手仍伸不缩，他的手仍伸不缩，他的手仍伸不缩，很清楚的分成有三个原因。他的手为什么仍伸不缩呢？虽然他们的仇敌，神已经高举力性的仇敌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已经有那么多仇敌起来攻打他们了，但是神的手仍缩不伸，是什么原因呢？
人伸不缩。
人伸不缩，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家还没有悔改。他们有一种很骄傲的心，在这个地方比喻，一个是砖墙，一个是石头。你说石头比较好呢，还是砖墙比较好呢？当然石头比较坚硬嘛，比较牢靠嘛。你要建筑一个什么东西的话，石头建的跟这个砖墙的哪一个容易塌呢？当然砖墙比较容易塌嘛，石头就更加的牢靠嘛。同样的，桑树比较好呢，还是香柏树比较好呢？我相信在当时的这个环境的里面，香柏树要比桑树更好。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家就是北国，他们骄傲是骄傲什么呢？他们以为说他们自己所想的比神更这个稳固，他们自己所行的比什么呢？比神更好。他们把神，他们就是上帝对他们一切的好看成是砖墙，他们把神对他们一切的律法心意当作是桑树。我再说，这是我的体会。今天有多少人觉得说他的想法比神的话还更好，他的做法比神所耶稣来到世界上所行的更好？这样就什么？这样就落在什么？这样就落在以色列人的光景里面一样。因为他们说砖墙，他们说砖墙它塌了。什么叫砖墙塌了呢？砖墙塌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看看，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怎么今天是这个样子？好像砖墙塌了。砖墙，他们怎么把砖墙形容是神？而且他们骄傲说，我们自己要找石头的来这个建筑。桑树砍下来了，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香柏树来代替。今天很多的时候，什么叫做骄傲呢？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骄傲是什么呢？骄傲就是我比神还了不起。其实刚开始，我比你了不起，这叫骄傲；我比你好，这是叫骄傲；我比你更聪明，这叫骄傲；我的方法比你更好，这叫骄傲。但是你说骄傲到最后一直发展到最后什么呢？骄傲发展到最后就变成我就是神，我比神还了不起。骄傲到最后会要跟神来相争。天使长怎么堕落成为撒旦的？是什么？就是骄傲，不是吗？魔鬼引诱夏娃，魔鬼引诱夏娃的一个最大的迷惑，不但是果子月眼可以做食物，它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诱因是什么？你吃了以后就能够像神。 你看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的北国的这个以色列，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真的要用别的东西，或用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来代替神要给他们的东西，而把神给他们的东西、神的心意、神告诉他们的，在他们眼中看来是像砖墙，像什么呢？像杉树。其实应该倒过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跟思想，我再好的东西也顶多是很容易塌的砖墙，我再觉得怎么样，我顶多是棵桑树。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他是香柏树，是不是啊？我们的主他是磐石，是石头。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就会谦卑。但以色列人刚好相反，而且今天有很多所谓的信耶稣的人，甚至是服侍主的人，他总觉得神的心意、神的话、神的方法都是落伍的都是软弱的，都是没有效力的，是不是啊？他的才是最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走上了以色列人所走的道路，到最后怎么样呢？仇敌起来攻击他。今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仇敌攻击人是应该，而是说仇敌会来攻击一些神的百姓，也有神的许可。我只是不太能够体会的是耶和华的怒气，真的原谅我，我真的不太能够体会耶和华的怒气，因为我不愿意用我自己的怒气来想上帝发怒也跟一个人一样会有什么怒气。我还给大妈说，大妈你去查查看这个怒气到底英文里面讲的是什么字。所以我真的，他说 anger，所以我真的不太能够体会说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怒气，所以他的手仍伸不缩。那么他这个怒气是跟我们人发火的时候一样的那种这个 attitude， 那种心态，那一种的情绪，还是耶和华的怒气到底里面有没有一种所谓的怜悯，有没有一种所谓的爱，有没有一种气是气恨铁不成钢，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的心情，我们大家可以试想。我们不要马上把我们发火时候那种的情绪以为说耶和华的怒气就是这样，是不是？哎，这个真的人生不说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到这样一个地步，他以自己来代替神，他以他以为好的办法来代替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仇敌就来攻击他们，但是他们还不肯悔改，所以神觉得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他们还要继续败坏。那怎么样呢？就让他们到一个地步彻彻底底的绝望的时候才会来转眼依靠神吧。我想这第一个，人生不说耶和华的怒气，他的手人生不说，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百姓骄傲，要以自己的一切来代替上帝。第二个，这百姓还没有归向打击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这是第一个人生不说，但这些百姓怎么了？还没有悔改，还不寻求神。那么第二个耶和华的怒气，这个人生不说是怎么样呢？耶和华说，我必要这个剪除他们的头和尾。头和尾，先知德的默示很清楚，头是什么呢？头是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掌权的，就是长老和尊贵人，或者说他们君王，就在政治上有权力的人。尾是什么呢？尾是在他们属灵的事上引导他们的人。头也要剪除，尾也要剪除，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些做头的，那一些有政治地位，就不要讲这个政治好了，我们就讲说今天一群人在一起，好，今天我们讲一个人所组织起来的这个教堂好了，里面有没有掌权呢？这些掌权呢，就是叫尊贵人跟长老嘛， 是不是？那么好，有没有在一个这个人组织起来的教堂的里面，有没有做传道牧师的有没有啊？这个来教导神儿女的有没有？有，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伪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情况，今天人所组织起来的教会也可能曾被神使用，慢慢慢慢怎么样呢？里面有神的家，里面有基督的身体，感谢主。为什么呢？那一定是怎么样呢？那一定是长老跟尊贵人他们像耶稣一样谦卑，他们不是站在一个地位上发号施令，他们不是以为说他们可以用权势能够来运作这一个人手组织起来的教堂，而是愿意用神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榜样跟心意怎么样呢？能够把这一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教堂里面跟随主相信主人怎么样带进神的国，能够带进神的家里面去，就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一样。耶稣来到世界上，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这个建构的这样一个宗教的体系已经很久了，犹太教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心意，他们已经建构了，我再说，他们是根据律法，根据神的话，摩西各方面，他们做了很多的东西，有没有？是不是啊？这些东西你说他错吗？这也是神定规的，你说他对吗？耶稣来了以后他们也不要。今天你看看今天多少的教堂称它是教会的这些地方，真正要主的道路吗？真正要主的心意吗？你只要看看那些所谓的在这个头，看看那些在这个礼拜堂里面做头的人，假如是像耶稣的，感谢主，那里却一定会有基督的身体，一定会有神的家。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顶多到最后的结局像北国以色列一样，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头耶和华要除掉。这个话讲的是真的有点痛心的。不管是这个政治的头也好，不管是这个先知也好，教导这些百姓怎么样，因为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灭亡，因为路走错了嘛，对不对？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北国一开始分北国南国的时候，那些做头的不允许他的百姓到西安大君王的山去敬拜神。为什么不希望他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把那些人的心态讲得很清楚，把那些做头的北国做头的就怕他们去到那里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就归向大卫家，是不是这样？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当他做头的时候，这个聚会你不能去，因为怕去了这个聚会这些人的心归向了什么人，不归向他，是不是这样啊？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有许许多多北国的先知也好，北国所谓的教导他百姓，那个伪怎么样呢？就配合许许多多的教导，是不是啊？各取所需，是不是啊？然后再什么呢？在这个伯特利跟但怎么样呢？设立金牛犊怎么样？让他们在山上拜，以至于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雅各井旁遇到妇人的时候，妇人才问他说，那么我们礼拜到底应该在耶路撒冷还应该在山上呢？他就搞得非常的 confused。 今天有多少神的百姓，我说不管是在天主教里面也好，基督教里面也好，因为这个南国北国就是这么一个同样的根，但是发展出不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的系统来的时候，但是今天讲的，假如你不做头，你要小心，你不要给那个头随便乱引导。为什么呢？特别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还不像地上的亚伯拉罕地上的沙，是不是？好像非要有一个君王带领他们，非要有什么先知才能跟他们讲神的话。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感动我们，还有留下了一本神所默示的圣经，不是那个头说了算，也不是那个伪教的算。这句话很厉害的，这句话怎么就很厉害呢？因为那个头跟伪，上帝一定要检出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看有很多人还在那边做头，还在那边作为，但是已经被解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神的百姓根本不让你做头，也不听你讲的了，不是已经被除掉了吗？在以色列那个时代，什么叫被除掉？就换王了，被杀了，对不对？他被推翻了，是不是这样？但今天在新约时代，你可能稳稳的一直坐在那个头的位置，坐到老，但是没有人把你当头，你就已经被除掉了吗？不是吗？今天我们要好好想想的，以色列的头为了政治的目的，为了怕自己权力的失丧，为了怕百姓去跟从南国，他做了那个头，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是引导百姓不是到神的面前，是引导百姓怎么样呢？满足他自己个人心里所想的，哪怕他心里所想的是一种他认为正确的教义，只要男主人到神的面前，只是到他认为的教义的面前，这都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神可以引导人来更清楚明白的认识神他自己呢？我们非要挤在神跟人的中间做代理人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主教又有一点像什么呢？天主教又有点像以色列了吧，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今天你假如你是一个伪是教导人家的，你为什么要去教导百姓？你教导这些神的百姓的目的心意是为什么？要让他们懂你所懂的呢？还是要他们信你所信的呢？还是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好好想一想。有些人没有做过教导人的人，我有机会成为教导人的人，我有几个阶段，刚刚的阶段是怎么样呢？你们都不懂，我把我懂的告诉你们，你们的亮光都还不够有深度，我的亮光更有深度。教导人家的目的是什么？教导人家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嘛。到以后怎么样呢？到以后还有一个教导，因为慢慢慢慢我们所领受的东西会成为我们的一种信仰。到最后怎么样呢？你慢慢会发现都是信耶稣的人，有大家的信的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要巩固我所信仰的这一套东西，我教导人家是什么？希望人家到最后都是跟我一样。第二个阶段是变成这样，一个是我要显明我比你懂，所以我教你；一个是我怎么，我要透过教让人家跟我一样。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我现在慢慢年纪大了，我再有机会作为被主使用成为一点点教人的，我只有一个，你要好好的要主。你跟我不一样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主。你听懂我讲的也不是那么重要，假如你不要主的话，懂了又怎么样？这是真的，我现在的心态，真正的心态。我今天到任何地方去分享干嘛，我只有这样的心，让人他愿意要主要神跟随神。我讲，你认为我讲的对讲的错，你认为我的信仰偏离还是正统，我只有一颗心，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寻求我们的主。但是这里的头，这里的尾，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特别是以色列的头，特别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头，跟以色列北国的那些教导人的尾，是引导百姓走错路，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最后你会发现，今天有很多的人被引导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热闹的一个教堂，但是怎么呢？里面充满了家庭的不和睦，充满了服侍主的人的不喜乐，彼此的争闹。这就好像什么？好像上帝讲了，你们的少年人我也不顾惜，孤儿寡妇我也不顾惜，因为大家都是亵渎的。为什么呢？因为表面上是在侍奉神，事实上是在高举坚持自己的什么东西。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他可以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爱人的心。当事情跟人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宁愿要把他的事情做好，可以对人没有任何的爱。 但是耶稣怎么样呢？宁愿很多的事情你要骂他什么，他暂时摆一下，他看到有需要的人怎么样，他先去关心那个人，有没有？今天我们好好去思想，其实不管在天主教基督教里面走过这一条像以色列人一样路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落在像北国以色列国那样的光景，遇到那些要被剪除的头在做头，遇到那些要被剪除的尾在教导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好去思想，假如我们这边怎么讲，被教导的都必什么，都必灭亡。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保罗说你们要慎思明辨，不要在一种权威的底下说要顺服顺服顺服顺服，是我们要学的一个生命的功课，但是顺服不是顺服有地位的人，顺服我们要顺从政府的命令我们要听，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内心真正顺服是顺服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我们接受的教导看看那个尾有没有被剪除，我们今天所听从的那个头，你看看那个头是不是上帝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他要剪这个除掉的那个头。其实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头在你心中也已经被你除掉了，是吧？我要分享就两方面，像耶稣是不是啊？耶稣是教会的头，今天多少人把耶稣这个头也除掉了嘛？但是也有很多的头是什么呢？是被神除掉的。我们要好好看清楚到底什么是什么，免得被教导的都必败亡。所谓的败亡是什么呢？当一个头，当一个尾，他们引导你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的时候，什么叫败亡？败亡的意思就是得不着神的祝福。后面说神说他不顾，连孤儿寡妇他都不连续嘛，就没有神的连续就是败亡，没有神的恩典这是一个这个败亡。神怎么可能没有连续？神怎么可能没有这个怜悯？神怎么可能没有恩典呢？是因为我们走错的路，走了神相反的方向。那么谁带你走这条路呢？那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头，自以为是尾，自以为可以教人家的，自以为可以做头的，这些人领错的路。那么好，领错路怎么样呢？就遇不见神的怜悯，也遇不见神的恩典。只有什么呢？只有回头，只有悔改，只有回头。我们只要一回头，我们就能够遇见神的怜悯。我们只要一回头，我们就会遇见神的恩典。神常常说，你只要寻求我，你必寻见。为什么呢？当我们急速的远离神的时候，神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所以我们一回头，我们就遇见他。我们今天很多人，因为我们离开一个人久了，比如说夫妻两人感情不好，对不对？今天夫妻两人感情不好，假如一个人，夫妻两人当中有一方很爱对方，他虽然一直急速的离开他的配偶，但是另外配偶的另外一方一直还是心紧紧的跟着他，他只要一悔改就复合，是吧？但是有很多时候怎么呢？人跟人不是这样。好了，你急速的离开我，我也急速的离开你，说两个人是背对而合，一个人一回头了怎么样？看到人家的背，还不要他什么时候回头。所以怎么样呢？今天人跟人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出了问题，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当两个人都开始奔自己路的时候是背对背，其中有一个提早回头，回头一看看到他的背，不晓得他接不接纳，结果他又转身，结果你搞了。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呢？我们的神一直跟着被你远离他的百姓，我们只要一悔改，我们一回头就看见神就在我们的后面。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就是不回头，他们就是不悔改，他们就是不去寻求万军之耶和华的面，而引他们走错路，得不着败亡。我再说败亡，得不着神的怜悯，得不着神的恩典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头，他们的尾，做他们头的有地位的领袖，跟什么呢？教导他们属灵什么是这个那个的那些伪怎么样呢？根本教错了他们，让他们走错了路，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伸手，人生不赦。第三个人生不赦是什么呢？邪恶 在他们中间有邪恶。这个邪恶是什么呢？我常常讲，这个邪恶不但是行为，这个邪恶还是一种心态。就是说，在神的百姓当中，怎么可能有那种邪恶的心态呢？你今天这样不尊重我，你看了好了，老子有天给你好看，这叫什么？这叫邪恶。不管你做了行动还是没有做行动，什么叫做邪恶呢？邪恶的意思就是里面有一种不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神是很正气嘛，很正义嘛，对不对？正邪嘛，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在我们心里面会存着一种邪的东西。什么叫什么恨从胆边生？那个边就是邪的嘛，不是吗？哎，今天一个同工说错你一句话，你为什么会有一种很邪恶的东西跑出来，在你心里跑出来呢？而以后让他一直在你心里面坐窝呢，让他盘踞呢，以后一直盘旋盘旋盘旋到最后怎么呢？就出一个邪恶的行为嘛，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一定要恨一个人恨到那样的地步？你为什么跟一个人过意不去到那个地步，连见都不见他，话都不愿意跟他讲？为什么？这叫邪恶。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在我们的中间有这些邪恶，像什么呢？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犁荠。这一个邪恶的东西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它会着起来，像树林里面还会着。它有个形容，这一个邪恶会像火，会感染的。你对我邪恶，我对你会好吗？你想想看吧。大妈讲的很有名的话。血气引出血气，肉体引出肉体，只有生命才能够带出生命，是不是这样？耶稣来用他的生命带出生命。一个人的善就引出人里面的善，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倒要以善什么胜恶。那个原因在哪里呢？不要让邪恶像火一直烧。今天我的邪恶烧走了你的邪恶，你的邪恶烧走了他的邪恶。大家今年在神的儿女的当中，你看有很多时候那个气氛和敌对的气氛啊，壁垒分明的那种气氛啊，基督教里面厉害还是天主教里面厉害？我突然发现好像基督教又有点像北国以色列啊。邪恶在里面烧，烧到的是干柴，啪啦啪啦有点声音，烧完就烧完了。烧到在稠密的树林的当中，有生命的树林当中烧的怎么样？你们可能没有烧这些东西的经历啊。你烧到一棵干树，没有什么烟；你烧到一棵有生命、里面还有水分的树，怎么样？就有很多的烟。今天有很多的邪恶，就算在一群有生命的基督徒的中间烧起来的时候，都有令人难闻、呛鼻的烟往上冒。弟兄姊妹，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生活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难闻的东西？为什么有很多难见的东西？为什么有很多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邪恶在那边燃烧。而邪恶在那边燃烧到最后一个最大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无人怜爱弟兄。左边抢夺，人手饥饿；右边吞吃，人不饱足。马拉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拉西，又一同攻击犹大。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神儿女当中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教派攻打教派，同工攻打同工，就这个意思嘛。团契攻击团契，就这个意思了嘛。信徒攻击信徒，就这个意思了嘛。传道攻击传道，就这个意思了嘛。为什么会有这一种事情呢？就是因为邪恶，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存在以色列民的中间。以至于神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说。 真的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仇敌一直不退，或者说我们一直在仇敌的瑕疵的底下，心里面不得释放，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原因。我们回头吧，我们回头就会发现神不是怒气的手，而是怜悯的手，恩典的手有伏笔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有很多人神的手按在他的身上，他就得着安慰，但是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呢？神伸出的是怒气的手，怎么样仍然还没有收回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原因不是神要这样对待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肯转离我们的骄傲，不肯怎么样呢？不肯真正的顺服神，而一天到晚要这个做人家的 fans， 一天到晚要怎么样？一天到晚要人来教我们什么？寻求人的帮助而不寻求神，最后怎么样？还有一个，在神的百姓当中，若是心里面常常有邪恶的话，怎么样？难怪神的手到现在仍伸不缩。我们集体做祷告。